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到四章一节，很长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要临到悖逆的人。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出言秽语这一切事，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在这一方面，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和西古提人，奴隶和自由人，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的，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爱心，爱心是联系全德的。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蒙召归为一体，蒙召归为一体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十七节，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或行为，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世上的主人，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以真诚的心敬畏主。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应当服侍主基督。但那些不义的人，必按他所行的不义受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第四章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平地对待仆人，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今天的讲员是张若昕弟兄，我们现在请他正道。
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到哥罗西书我们计划中最后一段的讲道。我想选择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四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新人之家。整个圣经呢，大家如果信主时间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呢，读圣经读得熟一点的，大家就会记得很多很多很著名的很精彩的一些话。其中呢，几乎大家都有印象的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句话很多人都记得，尤其是很多弟兄都记得。但是呢，我也同时在过去信主的这十年时间里，在教会生活的十年时间中啊，经常听见一些姐妹会说，是啊，那些弟兄是头啊，我们是脖子，头往哪边转呢，我们脖子来控制的。但其实呢，这句话其实是不通的，而且呢，做脖子真的也没什么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脖子怎么转，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大脑控制的，大脑控制脖子怎么转才带着头动的。而且呢，你做脖子有什么好啊，那个那么大的脑袋压在你的上面，永远压在你上面，你还要拖着它。而且啊，你想一个人想要砍另一个人的头，砍哪里啊？那不就是砍脖子吗？所以做脖子真的没什么好的。那这姐妹们做妻子，那做什么好呢？我跟大家讲，我跟姐妹们说，你们要做冠冕。箴言书十二章四节说，才德的妇人呢，你们是丈夫的冠冕。做冠冕多好啊，啊，闪闪发光的，而且在头的上面。大家看到一个人啊，戴着冠冕，可能都没有注意这个人长什么样，注意力一下就被他的头上王冠所吸引。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四节啊，跟今天咱们要讲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呢，它主题是相同的，都是在讲信徒家庭应该有的一种家庭风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四节经文是在说什么。请下一章。这四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前两句说的是夫妻关系，后两句说的是亲子关系。这是我们任何人的一个自己的小家庭中都最起码会有的，基本上都会有的一个最基本的家庭结构跟家庭关系。但是我想跟大家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你们看到这两句话，夫妻关系两句话，亲子关系两句话，这两句话并不是好像作诗上下句，对联上联下联那样进行一种对仗的功能，他们的地位并不是相等的。你们可以注意到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这一对第一对的第一句话跟第二对第一句话，他们互相之间有他们的保罗的叙述有相似之处。保罗在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一个非常平的一个陈述句。然后他说这在主里是合宜的，合宜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对的，他是一个肯定的态度，在肯定做妻子的你们顺服丈夫，这样很对啊，对不对？然后下面一句呢，亲子关系，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就是说你们这些做儿女的，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在家里听爸爸妈妈的话，这个在这个主我们的主是喜悦的，他喜欢你们这样，他愿意你们这样，所以跟上面这个合宜的是一样的一个态度，都是一个肯定。但是他马上就说了一句不怎么肯定态度的话，而是一种提醒的话，就是每一对的后两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所以很明显，这是对在家里做主的一家之主的这些丈夫男人们他们的一个提醒。所以很明显，保罗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给予了妻子顺服丈夫跟儿女听从父母的一个正面的肯定，然后就提醒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免他这样是不对的，不好的。所以这样就我们回到那个年代， 这两千年前的那个近东的那个社会现状呢，妻子那时候男女的地位是差别很大的，女性地位很低。她在家中呢，经常有的时候呢，她地位呢近乎于是仆人甚至财产这样的地位。当然了，并不是说那时候的男人就都对自己的妻子没感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他们的社会价值经常就是这样来体现的。而儿女更是这样，成年儿女呢，经常他们会自己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工作。但是未成年之前，就是圣经中提到儿女，这个儿女指的不是30岁、40岁的人还被人称为儿女，那个从你的亲血缘关系上讲，当然是儿女。可是呢，圣经中讲儿女的时候，指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在一个家庭中，在一家之主的父亲面前，他经常也是被看，他的社会地位也是近乎于是仆人的。所以呢，那个年代里，那些一家之主做爸爸做丈夫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做法用当时看来很自然，但是用在我们的主耶稣的眼中，那是不合宜的，也是不被神所喜悦的。而主要集中就表现在这两点，一个就是苦待妻子。这个苦待妻子在如今看来啊，这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很如今这个社会里，尤其是中国，这个丈夫被苦待倒是经常出现的。这个我太太要是，我曾经听真的是听过一个中国的一个先生跟我说呀，说我太太两三天不骂我呀，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不停的会犯各种的错被他骂，但是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把那个时代的保罗的教导应用在我们如今，就是我们不要盯着看丈夫苦待妻子的这个概念，而是说我们夫妻之间互相不可苦待。那什么叫苦待啊？是不是？当然我不刨除如今社会里还是有家庭暴力的存在，那确实是一种苦待的表现，但是毕竟家庭暴力是少数。像我所学的，在课堂上所学的一个很近代的一个统计就说明，家庭暴力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它存在的比例还是很大的，但是呢毕竟是只是将将超过10%。所以呢80%几的家庭是没有明显的家庭暴力的。但是我的老师却给了我一个概念，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家庭暴力不光是就是动手啊，这个肉体伤害才叫家庭暴力。言语上的伤害，态度上的伤害，同样是算作家庭暴力的，在如今。因此要是按照这个定义来说的话，哎呀，那几乎我们这地球上所有的家庭恐怕都有一点暴力，家庭暴力存在。所以这就是苦待这个词在如今最根本的一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引用一些名人名言，但是也并不是名人的名言才有道理，普通人说的普通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有道理的。曾经有一位小有名气的一个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很擅长写小短篇的，他说体贴的丈夫是妻子的天堂。你们听这句话，体贴的丈夫是妻子的天堂。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立刻想起刚才我引用的《箴言书》里面那句话，贤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这句话简直可以跟《箴言》的这句话凑成一对儿来听了。当然并不只是说一个体贴的丈夫他能成为妻子的天堂仅仅是这种单方面的，而是说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中，就是夫妻互相体贴，夫妻就都在天堂里。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保罗他在 在提醒我们继续这些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你们不可苦待妻子是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我相信他是告诉大家，你们要彼此爱护，彼此体贴，这样的话呢，你们的夫妻关系真的就会非常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亲子关系。那未成年的儿女听父母的话，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东西嘛。我所有当父母的都说啊，你乖呀，你要听话呀。我说的这些都是为你好啊。但是呢，保罗却反过来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那这句话真的就很不通嘛，这一听上去。这我家那个小坏蛋啊，他不激怒我，我就已经很感恩了。这还我还激怒他啊，这保罗你讲不讲理啊？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说激怒儿女其实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讲，免得他们灰心丧志。所以这个激怒，大家经常从旧约中会读到一个词叫激动，就谁谁谁激动谁谁谁的心。这个激动这个词其实就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使得这个人的心情啊有了巨大的这种波动。所以我们再来看到灰心丧志这个意思，我们就明白了保罗提醒这个做父亲的，如今其实也就是做父母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管教孩子，尤其是一种严厉的管教的时候，都是爸爸出面的，父亲出面，一家之主嘛，男人有权威。但是如今呢，就是父母全都会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你们在对待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未成年的儿女的时候，你不要激得他们真的有一种愤怒。孩子明知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啊，你说他，你骂他，你教训他，他是不会发怒的，因为他自己知自己理亏嘛，他自己知自己做错事儿嘛。但是为什么会被激怒？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们大家心平气和的回想一下，在教训小孩子时候，我们会说一些很伤害人的话。比如说，我从小就听到我的这些小伙伴们呢，被自己的父母骂，当然我自己也是经常被我的父母骂，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从小就是他们小时候都是一个高材生，都是学习特别好，在班级在年级里都是排前几名的，然后轻轻松松就考上最最难考的大学，结果他们两个人这么能读书的两个人，就生出我这么一个儿子，在这个小学之后基本上就是班里倒数的，成绩就是倒数的，然后还经常犯些小错，被老师来家访，或者在家长会之后专门把我妈留下，就要谈一谈我不守纪律的这个问题。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呀，我就觉得难怪我的父母啊，在我小时候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来说我，有的时候他们也真的是就是骂我骂的都已经没什么新意了，无非就是那几句嘛。然后渐渐的我就在印象中啊，他们就开始用一些话来奚落我，就说什么你没用啊，说什么你也就是这样了，没得救了，或者说什么你怎么不能多像我们一点儿？就这些话其实对于教训一个儿女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这种话包括我小时候听见的别人家的父母骂那个孩子，跟我一起长大的一起玩的那些孩子，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也都是这几句很常听见。就这些句子真的对于教导孩子没有用，没有任何好处，你只可能激怒他，就是用这样的话使得他委屈，他愤怒甚至。而且最糟糕的就是 这样的话会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有可能导致他灰心丧志，就是他觉得，哎，反正我就是这样了嘛，我整天听你们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没有用，就是没得救，或者我笨，最简单的一个字儿，你笨，你怎么这么笨呢？所以他见有的孩子就会渐渐因此啊，他们就觉得我无所谓了，反正就这样，我也不用努力了，我也不用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反正我在你们眼中就这样，那我很可能就真的就是这样。那我笨嘛，人笨没药医嘛，对不对？那我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提醒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时候，他的重点我觉得在哥罗西书这段这四句话中，他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怎么做很好，哎，你们继续这样做吧，或者说你们从前不这样，你们现在要这样哦，不是的，他的重点很明显是放在他提醒的这两句话上。这个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一个教会的正式的一个书信中间提到一个家风的问题，这个其实让人觉得很突兀的。这保罗，你为什么在一封这么严肃的，而且很具有这种强烈的那种对教会的教导性跟神学性的这样的书信中，要突然插进这么一段东西呢？好像在明明就是在讲家庭嘛。以弗所书呢，其实也可以让很多人有这种感觉。以弗所书对于哥罗西相比哥罗西书而言，它的很多的那个保罗的这种论述是更加严肃认真的，也却突然在5:22就插进一大段讲夫妻、讲儿女这样的东西。那从前保罗在前几章中一直都是在讲大道理的嘛，怎么突然开始说起家庭议题呢？这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三章保罗在谈家庭之前他说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圣经，我希望大家这时候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看哥罗西书3:5-17。哥罗西书3:5-17说，信徒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原来保罗对信徒家庭的这些要求啊，不是凭空来的，他忽然心里一激动就写下这样的四句话，而是他想用信徒生活中最普通最实在的东西，就是这个家庭、夫妻、亲子，来告诉大家，举个例子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新人。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3-17，他最终保罗在说什么呢？以弗所书5:22之前，保罗是在劝勉信徒要做光明之子，要追求圣灵充满。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就直接接到信徒家庭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他们在讲信徒家庭之前保罗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保罗在用信徒生活来解释光明之子、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家庭风貌，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家庭见证。他是在用我们的信徒的家庭来很实在的、很朴素的来向信徒们表明，你们既然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们既然要做光明之子，要追求圣灵充满，那这样之后你们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下面我们就来看，回到我们的今天要讲的哥罗西书，我们来看旧人跟新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哥罗西书3:5-9说的是旧人，我再给大家读一遍，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诽毁谤以及粗言秽语的一切事，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大家，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下救人的行为，在上面保罗说的这几节中定义救人行为，当然我绝对不可以说救人就只是这些而已了，但是他当时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有所感动的所提出的是这几点：愤怒、恼怒、恶毒、毁谤、粗言秽语、说谎。而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说他们只可能表现在家庭生活里，当然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肢体生活中都可能有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们反倒，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中，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中，这些东西基本上你都能找到。没，你像愤怒啊、恼恨呐、啊，说一些恶毒的话呀、啊，带有一些恶毒的情绪啊，哎，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老公老婆呀，或者彼此之间用粗俗污秽的语言攻击啊，彼此攻击啊，然后甚至说谎话，为了标榜自己，很多时候会说谎，那是不说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而对待孩子也一样啊，你对待孩子发怒，对不对？对着孩子表示有一些恶毒的那种态度，而且你说他笨没用，没有救，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毁谤的态度。然后如破口大骂对着孩子，那时候你发怒的愤怒到一个极致，你已经顾不及，完全不没有反应你在说什么，你脱口而出有的时候就是一些污言秽语啊，而且可能你会对着孩子说谎，你说我教训孩子说谎，为什么？就是我教训孩子怎么会说谎？很多时候你会讲，我小时候啊，你爸爸我小时候可不会这样的。其实你小时候也一样，这时候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说谎，不是吗？那接着呢，保罗就跟我们讲，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那新人又是什么样呢？我给大家念念，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在这一方面并不分希腊人跟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和希古提人，奴隶和自由人，唯有基督是一切，他在一切之内。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起新人的时候，保罗也并不是说新人只仅仅于此，新人就是这些特性了，没有了。保罗也不是说我们这些新人基督徒已经有是新人的样式了，那我们就只有这些东西会发生在家庭中，而这些东西同时也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跟肢体生活之间，跟上一段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它应该在你的家庭里，而保罗其实也，我相信他也期待所有这些美好特质也都出现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要存彼此怜悯的心肠。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先生今天回家之后态度不太好，我们这家里头是吧， 做老婆的做孩子的一切都很好啊，你回来之后什么都有，你为什么对我们这种态度？那你可以，你试着怜悯他，也许他今天在外面在工作中他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他遇到一些别人的一些伤害，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家经常是会让一个人很放松的地方，所以他会把一些不良的那些负面情绪进了家门才表现出来，虽然这样不好，但是呢你要怜悯他。那一个做丈夫的回到家里高高兴兴的讲起今天一些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甚至他今天啊在做事的地方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得意很漂亮啊，他非常开心的跟你讲，但是呢这个做太太的呢就爱理不理，而这先生就不高兴了，说你在家里这么舒服，那我在外面这么辛苦，我回来了之后还开开心心跟你说话，那你瞧你这张臭摆这张臭脸对着我，那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对生活有什么不满？那你要怜悯他，因为可能今天家里的事情很忙很麻烦啊，今天他出去也许出去啊去巴沙啊，他有什么事情惹得他不开心，或者是孩子激怒他，他们现在太太孩子现在两个人都不高兴，都在互相生气，所以你进了家门之后他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快乐的脸可以奉献给你。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在家庭中真的都很重要，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无论他们无论你的妻子孩子丈夫有什么地方不得罪你了，真的我们要尽可能的彼此宽容彼此饶恕。然后保罗在最后说还要有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联络全德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讲所有的美德基督徒这种美好的生命表现都是靠爱来维系的，所以若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不起忍不住无意之间就做出了刚才上面所说这些旧人的行为，我们也很希望自己能表现出新人的样式，可是我们觉得有点力不从心，这时候你就提醒安静下来提醒你自己，你是不是爱你丈夫爱你妻子爱你的孩子，你肯定会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吗？是的，我爱他们，所以你就相信因为你有这个爱，而爱是联络全德的，你可以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表现出新人该有的这样的风貌。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我也不想是旧人那样，我也想像保罗说的新人这样，我也呢希望在我的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中像个新人那样，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哎，我真是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在这里我真的很想劝大家劝勉大家鼓励大家，我们来看保罗同样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一句话，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你看下一张投影，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充分认识主，在这一方面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和西古提人奴隶和自由人，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保罗在讲新人的时候他先说了这么一番话，对我们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勉励。他告诉我们这新人呢是照着他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形象 渐渐更新的。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新人的样子，是渐渐更新的。他并没有说你今天信主重生得救，你明天就该是一个完整的纯粹的新人。保罗也告诉我们，这是要渐渐更新的，让我们充分的更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就会更充分的像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而且他告诉我们，不分什么人，你别觉得啊，我是个粗人，我没念过什么书，所以我有的时候救人那些东西更多些，更顽固些，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没办法。保罗说不分。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家里的那个人啊还说得过去的，那我家里的那位啊，那实在是没办法了，真的是但一点的这个，就是我想这样好好的对他，我想恩慈怜悯啊，但是我真的对着他这样的我做不出来。或者说你们那个孩子呀挺不错的啦，你就别老骂他了，我家里那个孩子才是真的是没办法。不分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说不分的。不分是什么样的？不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分你家里对着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人，不分你养育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要渐渐更新的，而且一定能渐渐更新的。最后保罗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啊，这因着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跟主耶稣基督相连接，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他在一切之内。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因着是跟耶稣基督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能够渐渐更新。因为这渐渐更新并不在于我们有多么强的意志力，可以努力的去修正改变自己，而是因着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能因被他所改变。我们的重生的新的生命，跟主在一起的新一体的新的生命，是由他真的是来照管跟塑造的。我的那个儿子最近呢，很喜欢看那个 UUTV 里的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叫一二三变变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陪自己的孩子曾经看过。这个节目说的是啊，一男一女，他们住在一个神奇的家里，一个房子里，每天呢，那个钟声一响，他们就有机会到另外一个神奇的空间去换上一身衣服，然后去扮演这个衣服所代表的那种人。比如说他进到那个空间里摁一下那个按钮，他的身上的穿上一身救火队员的衣服，然后他就知道，哦，我这次要去扮演一个当一个救火队员，去做救火队员该做的事儿。然后如果呢他摁一下按钮穿上一身厨师的衣服，他就知道他今天要去当一个厨师了，要去到一个餐厅中去做饭。而且呢，他穿上这身衣服之后，这个空间里会有一个声音用图片跟语言来告诉他，你穿上这身衣服，你现在是什么人了，你要注意该怎么做。比如他会告诉你，厨师的帽子的高低不同，代表厨师的地位不一样。而他会告诉你，作为一个救火队员，你身上配好这几件工具是干什么用的。然后这个人就去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世界去扮演他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这个节目呢，其实跟保罗讲的有点像，就是说我们穿上了一个新人，我们该有一个新人的样子， 我们该表现出新人该有的风貌，但是啊，你也要被人家教，你也要慢慢学，慢慢体会，慢慢尝试，你就渐渐的更新，你就是一个新人的样子。就好像那个节目中那一对男女，他也会渐渐的掌握他怎么做那个角色，而且每一次他最终都会做得很好，然后很开心很满足的回到他的自己原来的家里。信徒的家庭见证怎么样，将是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我们生命如何的这么一个表现。因着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是这样的人，如此呢，我们就应该能够表现出，也可以能够表现出新人的行为，也是应该也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这世界美好的见证的。那我们的家庭不光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些风貌，我们能够表现出的这些见证，它会展现在我们的夫妻双方两边大的这个家族中给人家看到，对不对？绝不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也没有本事在你自己的小家里是一副旧人的样，可是你有本事打开这扇门，来到大的家庭，两边的家族，来到社会中，来到教会里，你竟然就完全是一副新人样，就没有人有这个本领的。你再怎么装扮表演，你也不可能不露出来你旧人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小家庭，你来到夫妻双方的父母家，跟那些亲戚们相处，跟你们生活中那些朋友们同事们相处，来到教会中跟主内弟兄姐妹们相处，你们新人有多少，旧人有多少，大家看得出的，大家感受得到的。那我就想说，若是不信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个什么样子，你觉得对他们来说，对于一个他们看一个基督徒家庭，一个信主的人的家庭是什么样，对他们会没有影响吗？虽然这并不能导致直接他们是否信主，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来想象，他们会看，哦，哇，一个信耶稣的这家人啊，人家是这样的，人家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或者就会看，嗨，他信耶稣去教会不也就这样，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新人的生命表现真的是对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不信的人面前彰显主的荣耀，表现出耶稣基督他的新生命的样子，做美好的见证，真的是直接有关的。但是我先想勉励大家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真的要有信心，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怕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家庭是完全可以成为新人之家的。因为神对我们生命的更新是不会停止的。今天早晨终于下雨了啊，我们等了六个星期了差不多，我印象里至少已经六个星期了，新加坡几乎没下雨，像今天终于下雨，我们真的大家挺开心的。那我学校旁边那有一片草地，就在去亚当路小贩中心 必经的一个路上，有一片草地，一个小山坡一样的，它已经基本上全都枯黄了。我来新加坡两年多，我从没见过新加坡的草黄过。我对于那片草的印象只有，要么就是普普通通绿绿的山坡，要么就是泡满了水。你想找一个稍微能踏的地方走过去，都是很艰难的。最后你只能逼得没有办法，一咬牙说算了吧，湿就湿了吧，你就趟着水就走过去。新加坡一两年多，一直那片山坡那片草地给我留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两三个星期竟然是黄的，是完全彻底枯黄的。很多时候啊，我就感慨啊，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呀，我们新人的这个样子，新人旧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就是已经忘，已经没有什么，不太注意它，干旱就干旱吧，没有雨水就没有雨水吧，不是也一样过日子？然后那黄枯黄了，你都没注意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哎呀，我家里怎么就这么干枯的这个样子，好像没什么主的生命啊沉浸在里面，没有什么恩典的那种感觉在这个家里。就好像那天我忽然发现那片山坡竟然能草能是黄的，才反应过来，哦，原来六个星期没下雨，这些草啊真的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没有雨水。那现在今天终于下雨了，我相信那片山坡很快又会绿意盎然，很可能呢现在又汪着水。也许我的有些同学过一下回去的时候呢又要趟水走。我的以前觉得汪着水很讨厌，六个星期没下雨，我现在反倒很期待那片草地里泡的全是水。所以真的也是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就好像让他今天让新加坡能有一场久违的雨一样，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中，让神的恩典、怜悯、慈爱、饶恕这些联络全德的这些爱的表现的东西，也像今天早上的雨一样啊，能够滋润我们的家庭，滋润我们这些夫妻的之间的关系跟儿女之间的这些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新人的之家的这些美好见证真的能够活在整个这个世界的面前，不信的人的中间，真的成为他们成为我们荣耀主的名的最朴素最简单最实在的方法，也能够成为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成为这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真的有一天愿意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勉励自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家庭生活，活出一个新人之家。阿们。